也不是以赛亚的解释。所以以赛亚书是神的启示，因为他每次在开始或者关键的时候都会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讲完之后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这个启示公式在整个旧约文学里头是说明这些话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你没有看见是人说的，那总是说这是耶和华说，主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或是主耶和华对我说，这一类的先知术语。第二个呢，是先知能看见，在阿摩斯书里头，主耶和华就对阿摩斯启示，神对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 What do you see? 你说神显现异象，异象让阿摩斯看见，所以阿摩斯就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很清楚。所以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不再宽恕他们。所以阿摩斯看到一筐夏天的果子，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图像或者这一个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一筐夏天的果子，什么是夏天的果子呢？那神就解释说，我民的结局到了。你看中文的时候是不懂得怎么去解释这一个，因为这一个是用希伯来文双关语来表达的。一筐夏天的果子在希伯来文叫做卡伊斯。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阿摩斯说，我看见卡伊斯。那卡伊斯什么呢？上帝说，卡伊就是 cash 就是决绝。所以意思说，你懂得希伯来文，你一看夏天的果子，上帝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结局。意思说，夏天的果子让阿摩斯看见以色列的历史终点到了。Your time has ended， 夏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了解希伯来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经文？先知。神借着话语来传达他的旨意，神也借着异象来传达他的旨意等等，或者是梦中让他们看见事情。所以神在不同的时代兴起先知。你没有想过什么时代最多先知？这怎么样的一个时代，神兴起就先知来侍奉他，先知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那如果你注意这个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很快就发现哪一个时代最黑暗，先知的活动就非常踊跃。哪一个时代敬畏上帝平平安安，你发现先知都拿 sabbatical。所以先知的活跃让我们理解哪一个时代最邪恶。你人民好好，你大家敬畏神，你发现这个先知就下岗了，他就不需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哪一个时代背弃神，膜拜偶像，进入世俗化的过程，你发现这个神就兴起先知来警戒、教导、鼓励他们。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先知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一下到底神怎么样呼召先知出来侍奉。 而要了解这个先知的呼召，我们一定要进入在旧约里头那些所谓的 calling passages, calling texts, 就是那些关乎蒙召的一些经文。比如说在摩西的蒙召是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里头，那边可以做一些研究。然后还有基甸的呼召是在士师记第六章，然后在先知书里头，以赛亚书第六章还有其他以西结都有提到他的呼召。但是有一些先知书呢，提到先知的呼召是很少，只说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就是这么简单。像何西亚里头，何西亚书里头没有提到他整个蒙召的经历，只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临到本身就隐含了上帝的呼召。那比较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个先知如何被呼召，以及他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呼召，我就选用了耶利米书第一章来作为一个研究的一个例子。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神怎么样的呼召耶利米做犹大的先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个临到是指神的呼召，他的旨意临到以赛亚，而且是他所能够听见的。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辨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你要注意这个经文，因为神在这里用了几个动词，一共四个动词。所以这个四个动词里头，我们可以理解上帝的旨意以及他的主权。那我认为说，我们你处处在圣经里头都让我们看见是神才是神，神的主权是很清楚的。我们在神学上就不必去辩论上帝的主权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花太多时间去强调去争辩上帝的主权，你不必争辩，因为上帝就是主嘛，对吗？我们人有没有自由，自得意志，有没有？有，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很有限的，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能够把人的意志跟神的主权来看，但怎么样平衡，怎么样比较，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神就是神嘛，神在天上，我们人在地上。我们人不是神，神也不是人。所以从这些经文里头，我们要看见神是主。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懂得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他没有看见上帝的主权。如果是刘少平呼召你，你回家考虑一个月，因为刘少平是人嘛。你要不要出来侍奉？你要好好想三年，因为刘少平也不晓得他讲的对不对，可能两个月后他会说，哎，对不起，上次讲错了。但是如果上帝一讲，我们人在神的主权下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你就回应，不要就算，你不必去怀疑的。因为在这四个字里头就说明这一点，他第一个字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你明白意思吗？ Before you were created， 这个就是神的主权了。上帝不是因为我生下来去查我出生在哪里，怎么成长，爸爸妈妈是谁，研究我的心理背景、家庭背景才了解我。上帝说，我了解你刘少平，在你还没有出生在和风，你知道和风在哪里吗？ 我出生在和丰，你们不知道，从这边开车2个小时就到我的家乡。